陈宇义，字去飞，祖上居住在京兆，从曾祖陈希亮开始迁居洛阳，因此成为洛阳人。陈宇义天资卓越超群，年幼时就能写文章，获得名声，同辈都表示钦佩，没有人敢与他相比。他考中政和三年上舍甲科，被任命为开德府教授，多次升迁后任太学博士，提升为福宝郎，不久被贬为监陈留九岁。等到金人攻入汴京，高宗南迁，陈宇义就到湘汉一带避难，辗转湖湘，翻越岭桥，过了很久被征召为兵部员外郎。绍兴元年夏天到达皇帝行在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兼掌内治，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不久以徽游阁直学士的身份任湖州知州，被征召为给事中，他的博弈详细雅正，又凭显摩阁直学士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官。被征召时恰逢宰相中有不喜欢陈宇义的人，又任命他为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。绍兴六年九月，高宗前往平江，十一月任命陈宇义为翰林学士，知制诰。绍兴七年正月，任参知政事，只以道德辅佐朝廷，致力于尊崇君主威严而整肃纲纪。当时丞相赵鼎说，很多人都认为中原有可图谋的形势，应该趁机进兵，恐怕将来会责怪今日错失良机。皇上说，现在先帝灵柩、太后和渊圣皇帝都还未回来，如果不与金人议和，就没有让他们返回的道理。陈宇义说，如果和议能成功，难道不比用兵更好吗？万一不成，那么用兵就不可避免。皇上说，对。三月，陈宇义随从皇上到建康，第二年随从车驾回到临安，因病请求离职，又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任湖州知州。上殿辞行时，皇上慰劳询问非常优厚，于是请求闲职，提举临安洞霄宫。十一月去世，享年四十九岁。陈宇义容貌神态严肃庄重，不随便说笑，平时虽然谦逊待人，但内心刚正不可侵犯。他向朝廷推荐人才，退下后从不告诉别人，世人因此很推崇他。他尤其擅长作诗，体察事物，寄托情心，意境清幽深远，风格高扬纵横，介于陶渊明、谢灵运、韦应物、柳宗元之间。他曾写墨梅诗被徽宗赞赏，因此受到皇上的知遇。汪藻，字彦章，饶州德兴人，自幼聪颖异常，进入太学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婺州观察推官，改任宣州教授，逐渐升迁为江西提举学士司干当公事。徽宗亲自创作君臣庆会阁诗，群臣都进行贺诗，只有汪藻的贺诗众人没能比得上。当时胡申也以文章闻名，人们评论说，江左二宝，胡申、汪藻。不久受任九御图志，所编修官，二次升迁为著作左郎。当时王府与汪藻是同舍生，一向不和睦，汪藻被外放为宣州通判，提点江州太平官，闲居共八年，直到王府当政结束都没有被任用。钦宗即位，征召为屯田员外郎，二次升迁为太常少卿，起居舍人。高宗即位，征召侍任中书舍人。当时高宗驻跸扬州，汪藻多有论奏，宰相黄潜善厌恶他，于是借其他事由免职为吉阴殿修撰，提举太平官。第二年又征召为中书舍人，兼职学士院，提升为给事中，升任兵部侍郎兼侍讲，任命为翰林学士。皇上将自己用的白团扇亲手书写子诰仍兼挽，黄麻四六金十个字赐给他，官员们都很羡慕。当时正值多事之秋，诏令大多出自汪藻之手，他曾议论各位大将拥有重兵，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形势，并且陈述对待将帅的三件事，十年后果然如他的策略那样应验。他又说，崇宁大官以来，用财货结交权贵宠臣，像奴仆一样侍奉宦官，以及开拓边疆务国，获得职名从光文殿大学士以下到直秘阁，官至迎亲光禄大夫的人，近来逐渐削夺官职，而建炎年间的恩赦又应当甄别恢复，何不依照建国初期的法令直指于中大夫。绍兴元年受任龙图阁直学士，知湖州，因为颜真卿尽忠唐氏，曾经担任这个州的太守，请求表彰他，下诏赐庙名为忠烈。又说，古时候有国家就一定有史书， 古代记录榻前议论之词就是实证记，记录住下见闻之时就是起居注，分类依次编排称为日历，修撰成书称为实录。如今已过30年，不再有日历，凭什么昭示后世？请求旧臣所管辖的州允许臣寻访旧家文书，编纂元符庚辰年以来的诏旨作为日历的预备。下诏许可。使馆开设后，修撰其冲礼说不必另外设立外局，于是停止。湖州人严金头鬼控告他强行购买军粮，于是被贬至停官。启用为之抚州御史张志远又弹劾他，给予辞禄官。绍兴6年，修撰范冲说日历是国家的重要典籍，近来下诏让汪藻纂修，事情又终止，恐怕就此散失，应让他在闲职时完成前业。下诏赐给使馆修撰参前，听任他征辟属官编撰。绍兴8年，进城所修之书，从元符庚辰年到宣和乙4年的诏旨共665卷。汪藻再次升官，他的属官鲍延祖、孟处义都相应增加官阶。汪藻升任显摩阁学士，派使者赐茶药。不久任徽州知州，过了1年调任宣州知州。言官论说他曾经是蔡京、王府的门客，被夺职后居住在永州，多次遇赦不得宽宥。绍兴24年去世。秦桧死后恢复官职，授官给他的2个儿子。绍兴28年，徽宗实录成书，又仆射汤思退说汪藻曾经编纂诏旨，到修实录时采用的有1/7-8，对这部书很有功劳。下诏追赠端明殿学士。汪藻显达30年，没有房屋居住。他博览群书，年老不放下书卷，尤其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西汉书，擅长骈体文，著述很多，所写的致辞人们大多传颂。有6个儿子，汪田、汪克、汪旦、汪炳、汪岭、汪喜。叶孟德，字少运，苏州吴县人，好学早成，多知晓前人的言论和行事，谈论起来滔滔不绝。绍圣4年考中进士，调任丹徒尉。徽宗时期从婺州教授被征召为义礼五选编修官，因蔡京推荐被召对，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，规模有广狭大小，各不相同，但一定从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开始。如今国事有安危，法度有厉害，人才有邪正，民情有休戚，这4者是治国的大事。如果不先治理自己的内心，有时被获利诱惑，有时被声色陷溺，那么所谓安危、厉害、邪正、休戚，未尝不颠倒错位，何况追求功业呢？皇上对他的话感到惊异，特地升迁为祠部郎官。大观初年，蔡京再次为相，先前已罢废的法令又恢复施行。叶孟德上奏说，州官、中太宰以8柄诏告君王驾驭群臣，所谓废制赏罚，是君王的事，太宰可以诏告君王，但不能擅自专断。事情不过可行与不可行2种而已，认为可行而由陛下决定，那么先前就不应废除；认为不可行而不由陛下决定，那么现在就不应恢复。如今只以大臣的进退为可否，难道不是陛下内心有未明了吗？皇上高兴地说，近来士大夫多结党营私以求禁用，只有你的话没有观望迎合。于是受任起居郎。当时掌权者喜欢有小才的人，叶孟德上奏说，自古用人必须先分辨贤和能，贤是有德的称谓，能是有才的称谓，所以先王常使德性胜过才能，不使才能胜过德性。崇宁以来，在朝内只取议论与朝廷相同的人为纯正，在外只取推行法令迅速完成的人为干练敏捷，没听说有气量学识能担当重任、见识度量深远的人被特别表彰，恐怕任用才能太过度，希望今后用人以有德为先。大观2年，多次升迁为翰林学士，极力论述士大夫朋党的弊端，特别在于重视朝廷轻视地方，并且请求自己先于众人到地方任职。蔡京起初想用童贯为宣抚使，经略陕西，夺取清唐。叶孟德去见蔡京问，祖宗时宣抚使都是现任执政官，文彦博、韩将因此在军中拜相，没有用宦官担任的。元丰末年，神宗命令李宪，即使王圭也能极力荐征，这是相公所见的。昨天因八宝恩典 突然受童贯节度使，天下都知道这不是祖宗法度，这已经不可挽救。如今又给他执政的职责，如果得到清堂，如何安置他？蔡京面有惭愧之色，但最终还是用童贯夺取了清堂。大观三年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任汝州知州，不久削职，提举洞霄公。政和五年，启用为蔡州知州，恢复龙图阁直学士，调任颍昌府帅，发放长平仓粮食赈济百姓。长平使者刘季厌恶他，宦官杨戬当权，刘季搜刮辖内，得到长平前50万民，请求购买精米送入后院以讨好杨戬。杨戬委派下属拿着玉笔来，要求米样如同苏州的。叶孟德上书极力论说，颍昌的土地与东南不同，希望按当地品种颜色交纳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当时林俊纠集百姓出钱到京城买粮，怨声载道，只有颍昌依赖叶孟德得以免除。李彦搜括公田，用狡猾的官吏告发，登记夹城，五羊引田数千顷，百姓到府衙申诉的有800户。叶孟德上报此事，逮捕官吏查办，郡中百姓非常高兴。杨戬、李彦都很愤怒。不久，叶孟德被提举南京弘庆宫，从此有时被废黜，有时被启用。等到高宗驻跸扬州，叶孟德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，受任户部尚书。陈述抵御敌人的计策有三条，叫做行、势、气而已。行以地理山川为根本，势以城池、粮草、器械为重，气以将帅士卒为极。行坚固就可以依仗防守，势强大就可以凭借立国，气振奋就可以振作使用，这样敌人就都在我的谋划之内了。于是请求皇上南巡，以长江为险阻，防备意外。又请求任命重臣为宣总使，一人驻扎四上，总管两淮和东方的军队，以等待敌人。一人驻扎金陵，总管江浙的道路，以预备退保。奏书呈入，没有答复。不久，皇上驻跸杭州，叶孟德升任尚书左丞，上奏监司，州县擅自设立军器司搜刮民财的，应该罢免。皇上告谕他以兵使两件事最为重大，应该选择大臣分别掌管。门下侍郎严琦、知杭州康允之都嫉妒叶孟德，又与宰相朱胜妃意见不合，恰逢周明有上书控告叶孟德过失的。皇上因为叶孟德深通财富，于是授任资政殿学士，提举中太一公，专门提领户部财用，充任车驾巡幸顿帝使。叶孟德辞不接受，回到湖州。绍兴初年，启用为江东安抚大使，兼知健康府，兼寿春等六州宣抚使。当时健康荒凉残破，兵力不满3000。叶孟德上奏移调统治官韩世清军屯驻健康，催增屯驻采石，严高分守要害。恰逢王才投降刘裕，领兵入侵，叶孟德派使臣张伟劝谕王才投降，将他的部众分别隶属各军。濠州、寿州叛将寇洪、陈辩虽然表面上接受朝廷命令，暗地里与刘裕勾结，叶孟德用祸福开导他们，都听命归顺。等到刘裕入侵，陈辩击败了他，骑兵连夜逃走。绍兴八年，受任江东安抚制治大使，兼知健康府，行宫留守。又上奏防江错划八件事：一、整饬边防；二、分布地界；三、把守拦截要害；四、约束船只；五、团结乡社；六、明确侦查；七、错置机具；八、责令官吏死守。又说健康、太平、池州紧要隘口，江北可以渡江之处共19处，希望聚集民兵把守拦截要害，命令各将审查敌情，合力进讨。京都元帅宗弼侵犯寒山县，进逼溧阳，张俊等军拖延未出发，叶孟德去见张俊，请求迅速出兵，说敌人已经过了寒山县，万一金人得到河州、长江就不可保了。张俊催促各军进发，声势大振，金兵退驻昭关。第二年，金兵再次入侵，到达浙高，叶孟德团结沿江民兵数万人，分别占据江边渡口，派儿子叶摩率领1000人守马加渡，金兵不能渡江而去。当初健康驻军每年耗费钱800万民，米80万斛，专卖收入不足以支付。到这时，禁军和各道兵马都集结，叶孟德监管四路漕运计划以供应粮饷，军需不缺， 所以各将能够全力作战。下诏加官文殿学士，调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。海寇朱明猖獗，下诏命叶孟德带着御前将士顺道赴镇，有的招安，有的剿捕，有的又使他们互相残杀，于是平定贼寇50多群。但叶孟德与监司意见多有不合，上章请求告老，特升一官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公。不久受任重庆军节度使退休。绍兴18年在湖州去世，追赠检校少保。程聚，字志道，衢州开化人。凭借外祖父尚书左丞邓润甫的恩应，补任苏州吴江主簿，监管苏州太湖茶厂，因尚书议论政事被罢官回乡。重新启用为泗州临淮县知县，多次升迁至江左监丞。近臣因深述推荐他，升任著作左郎。宣和2年，进献宋文，被赐予上舍出身，受任礼部郎，因病告老辞官，不等朝廷批复就回乡了。建炎年间，任太常少卿、秀州知州。适逢皇帝车驾临幸，被赐予对答。程聚说，陛下的德性日益更新，政事日益振举，赏罚施政，上合天意，下顺人心，那么赵氏安宁而国家稳固，否则宗庙社稷危险而天下大乱，这之间连一根头发都容不下。高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金兵南渡长江，占据临安，派兵攻破崇德，海盐快马传信劝降。程聚率领官署放弃州城，退保华亭，留下兵马督监守城。朝廷命令程聚押送金银布帛前往皇帝驻地，到达后因病请求回乡。绍兴初年开始设置秘书省，召任程聚为少监，上奏请求修撰日历，秘书省长官和副长官得以参与修纂，从程聚开始。当时诸事初创，各官署文书通常依据省议记录，程聚搜集三管旧文，编次成书，名为《灵台故事》进献。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。程聚议论说，国家的祸患在于议论政事的人不敢尽情直言，担任执事的人不敢承担责任，言论有采用与否，事情有成功失败，道理本来不齐，现在言论不合就被当时排斥，事情不成功就追究于最初建议，所以即使有陈平的智慧，也不敢请求黄金来行反间计，有蔺相如的勇敢，也不敢完璧归赵来对抗秦国，有刘晏的通晓财政，也不敢谈论理财来供给军粮。如果人人不敢承担事务，不敢进献谋略，那么艰难危急之时，谁能谋划扭转而恢复天下呢？武功大夫苏毅转为横行官，程聚议论说，祖宗的法度，文臣从江作监主簿到尚书左仆射，武臣从三班奉职到节度使，这是按顺序迁转的官职。武臣从阁门副使到内客省使是横行官，不属于考核升迁的序列，其授职都颁布特旨。所以元丰年间的制度以乘务郎道特进为记录官，取代监主簿到仆射的名称。武臣唯独不用记录官取代，大概有深意。政和年间改武臣官称为郎大夫，于是连同横行官一起改为转官等级，大概当时有关部门不熟悉典故，以致开启了侥幸之门。自从改使为大夫以来，长调之官下至造吏转为横行官的不可胜数。而且文臣所谓的庶官升迁不能超过中大夫，而武臣却能超过皇城使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官职的轻重在于朝廷，朝廷爱重官职，不轻易给人，那么官职就重，否则就轻，轻了之后得到的人不以为是恩典，未得到的人常常心怀不满，这是安危治乱的关键。徐府被任命为谏议大夫，程聚封还任命书，认为徐府虽然有才华气概豪迈，但经历还浅，以前任省郎之职，突然被任命为谏议大夫，自从元丰变更制度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事。从前唐代元稹任荆南判司，忽然命令从宫中发出，召任为省郎，让他知制告，于是朝议喧哗，当时说是监军崔谭俊所引荐。近来听到外间传闻，徐府与宦官唱和，有余虚的诗句，号称警句，臣恐怕外人因此产生疑心，有损圣上德行。陛下如果确实了解徐府，姑且任命他应得的职位。朝廷没有答复。两天后，言官弹劾程聚先前放弃秀州城，被罢官为提举江州太平官。 很久之后受任徽游阁待制。程聚晚年患风痹病，秦桧推荐他主管史事，受任提举万寿官、石禄院修撰，使他免去招参，程聚坚决推辞不到任，去世享年67岁。程聚在朝廷任职时，对下达的命令如果有内心不安的，一定反复进言，毫不畏惧回避。他所做的文章典雅深奥，被世人称道。张聂，字巨山，襄阳人。宣和三年上设考试中选，调任唐州方城尉，改任房州司行曹。刘子宇将他推荐给川陕宣抚使张俊，征辟为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室，因母亲生病离职。绍兴五年被召见对答，张聂上书说，今人去年冬天深入我境，王师屡次获胜，一朝夜里逃走，今人有自取败亡之道，不是我们侥幸取胜，现在士气稍振，乘其锐气而使用，固然无不可，但士兵疲惫，百姓劳苦，如果立即图谋进取，似乎不可仓促，臣私下认为为今日计，应当修筑物堡以守卫淮南之地，兴办屯田以为长久戍守的资本，准备舟船以阻截长江天险，以我们的常备等待他们的变化。右京、襄、寿春都是古代重镇，敌人侵犯多有此路，希望尽快选择良将进兵，戍守其地，以加强上游的形势。被召侍，受任秘书省正字。绍兴六年地震，张聂上奏，连年以来赋敛繁重，征敛百出，流亡者几于沟壑，土著者失去长业，地震的变异大概由此而来。愿深思变异的缘由，修明政事的缺失，使人民安定。绍兴七年升任教书郎兼使馆教刊，再升著作郎。张聂因此对答说，吴蜀是唇齿之事，蜀地离朝廷遥远，如今没有元帅已经一年了，蜀地的厉害臣大致知道，忠诚勇武之人让他们捍卫外侮则可以，至于安抚这些百姓则不是他们能办到的，应该从以前的宰执中选择可以胜任川事的人委任，但川蜀关系国家利害，非心腹之臣不可，如今早日得到一位贤能宣抚使为要务。又说，自从铸币无会以来，似乎不曾以襄阳、荆南为意，现在应尽快选拔有沐浴才能的如臣为二路统帅，让他们召集流散，兴办农桑，修治城垒，作为保固的资本，以增重上游的形势。不久，何伦因刊改《神宗实录》获罪，供词牵连张聂，被外放为福建路转运判官。上书大略说，古代的君主其祸患有两个，不在于拒绝谏言，而在纳谏而不能用，不在于不知天下厉害，在之而不以为意。陛下渡江十年了，外有强敌之国，内有骄悍之兵，下有穷困无聊之民，进言的人很多，如今都认为是臣腐而另取新奇之说，认识的人很多，如今都习以为常而更行迂阔之事，这近似于纳谏而不知用，知利害而不知优恤，为今日之计，朝思夕虑，除了这两者不误，数年之后或许有所成功，治国所厌恶的莫大于朋党，如今一个宰相任用，凡是与他交好的不择贤否而全部任用，一个宰相离去，凡是与他交好的不择贤否全部驱逐，以其朋党渐渐形成。绍兴九年受任司勋员外郎兼石禄院检讨官，今人背叛盟约，皇上命令两省清监郎曹各起草檄文进城，唯独选取张聂所进城的传播四方。绍兴十年升任中书舍人，升石禄院同修撰，议论王德收复粟博两郡，却擅自退军，使岳飞弑孤，金人猖獗，被授承宣防御使，为何因罚而反赏，封还任命辞头，请求罢免以降下的转官指挥。不久又正言莫其谢弹劾张聂在任侍从时见引非才，以仇私恩，鞭暴刚到，托病家居，因此被罢免。不久启用为衢州知州，受任夫文阁待制。为政颇为崇尚严酷，任期届满得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当时正修好西兵，朝廷讲究击鼓礼文之事，张聂作忠心复古诗进献，皇上将要召用，适逢被拘发作去世，享年53岁。儿子张昌时， 韩居，字子仓，仙景坚人。年少时以文才著称。政和初年，因献送补任假江侍郎，被召示于舍人院，赐进士出身，受任秘书省正字。不久，因属于苏氏学派获罪，请求监管化州蒲城县事义务，任洪州分宁县知县，召为著作郎，校正御前文集。韩居说，国家祭祀之事，每年118次，用乐的有62次，就撰的乐章、文词多抵触。于是诏令三管事人分撰青瓷明堂、圆坛、方泽等乐曲50余章，多是韩居所作。宣和五年，受任秘书少监。宣和六年，升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，入朝谢恩。皇上说，近年撰写制告的人，所褒奖必定过分赞美，所贬斥必定过分丑恶，岂是王言之体？况且盘告拒载，难道是这样的吗？韩居回答说，如果只是写作制告，那么粗略之文墨的人都可以做，先帝设置两省，岂只是让他们行文书而已。皇上说，给侍中实际掌管封驳。韩居上奏，舍人也允许封还祠头。皇上说，从今以后朝廷事情有可议论的，一切封还来。不久兼权直学士院，至此简明庄重，被当时推崇。不久又因乡党取学获罪，以吉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官。高宗即位，任江州知州。绍兴五年，在抚州去世。晋义官致仕，追赠中奉大夫，给予恩印三人。韩居曾在许下跟从苏辙学习，评其诗四楚光熙，后来由宦官引进任用，颇为有识者所轻视。儿子韩训，韩游，朱敦儒，字希真，河南人。父亲朱伯是绍圣年间的谏官。朱敦儒志向品行高洁，虽为平民，却有朝廷和民间的声望。靖康年间被召到京师，将要任命为学官，朱敦儒辞谢说，迷路的本性自乐于闲散旷达，爵位俸禄不是我所愿，坚决推辞回到山中。高宗即位，下诏举荐曹野有才德之士，预选者命中书省测试，授以官职。于是淮西部的使者说，朱敦儒有文武之才，召他。朱敦儒又辞。避乱客居南雄州，张俊上奏让他到军前记忆，他没有赴任。绍兴二年，薛御史明陀说，朱敦儒深通之道，有经世之才，朝廷大臣也多称赞他谦退。下诏任命为右狄公郎，下诏庆府敦促遣送他到行在，朱敦儒不肯接受诏命。他的老朋友劝他说，如今天子虚位以待隐士，辅佐宣扬中心，乔定从蜀地召来，苏翔从这地召来，张自牧从长芦召来，无不声名流传京师，风动郡国，你为什么栖身茅屋，采薇而食，白头于岩谷之中呢？朱敦儒才幡然改变主意而起。到后命在便殿对答，议论鸣唱。皇上喜悦，赐进士出身，任秘书省正字。不久兼兵部郎官，升两浙东路提点刑狱。适逢又见一大夫汪伯弹劾朱敦儒专利议论，与李光交往。高宗说，爵禄是用来激励世人的，如果可以给，那么文臣便至侍从，武臣便至节钺，如果不可以，即使一命也不容轻受。朱敦儒于是被罢免。绍兴十九年，上书请求回乡，被允许。朱敦儒向来擅长诗集乐府，婉丽清唱。当时秦桧当国，喜欢奖励任用文人墨客以文事太平。秦桧之子秦熙也好诗，于是先用朱敦儒之子为山定官，又任朱敦儒为鸿胪少卿。秦桧死后，朱敦儒也被废黜。谈论者说，朱敦儒年老怀有舐犊之爱，而畏惧逃避放逐，所以他的节操不能保持到底。葛胜仲，字鲁清，丹阳人，考中绍圣四年进士，调任杭州司礼参军。临溪推荐试学官及词科都考第一，受任兖州教授，入朝为太学正。皇上视察太学，多有人献送，葛胜仲独自献赴。皇上命中书省评定优劣，葛胜仲为第一，差遣为提举议吏所检讨官兼宗正丞。起初朝廷已从臣提举议吏所，到这时待以郭天信，葛胜仲极力请求罢免他，逐渐升任礼部员外郎。适逢御史中丞石公弼说， 西祖元庙增置殿室，违反元丰年间的旧制，下诏礼官议论。葛胜仲建议说，给予而又夺回，在常人尚且难以接受，何况在天之灵呢？议论者非议他，被责罚为摄州休宁县知县，又召为礼部员外郎、全国子司业。当时朝廷命诸生学习雅乐，乐成进一官，升太常少卿。宋朝从建隆到治平所行的典礼，欧阳修曾搜集编为书共百篇，名为《太常应集礼》，下诏葛胜仲续写，增为300卷，下诏收藏于太常寺。即建春宫，以葛胜仲兼育德、葛胜仲做人、孝、学三论献给太子，又采集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的事迹，每日进献数事。下诏嘉奖，改任太府少卿，受任国子祭酒，不久为汝州知州。李彦扩田，破产者众多，葛胜仲请求免除不当扩的田，李彦恼怒，弹劾葛胜仲，皇上搁置其奏，改任湖州，不久改任邓州。朱冕先前求取白雀之类，葛胜仲不给，到这时借端诬陷其短处，被罢官回乡。建炎年间，范宗颖担任宰相，凡是以前因结党依附而获罪被原贬的人，全部赦免召回。胜仲重新担任湖州知州。当时各地盗贼横行，声势震动各州郡。胜仲修缮城墙，建造战舰，检阅士兵，盗贼知道已有防备，便撤离了。当年发生大饥荒，胜仲打开官仓赈济百姓，民众赖以存活。绍兴元年，请求担任辞官归乡。14年去世，享年73岁，谥号文康。他的儿子胜立方官至侍从，孙子胜辩担任右丞相，另有传记。熊克，字子富，建宁府建阳县人，是御史大夫熊伯的后代。他即将出生时，有翠羽雀在卧室中飞翔。熊克幼年时就聪慧出众，长大后喜爱学习，善于写文章。郡博士胡宪很器重他，说您的学问比年龄更成熟，将来一定会凭文章显达。绍兴年间考中进士，担任绍兴府诸暨县知县。越州统帅催征赋税十分急迫，各县大多督促进县来应对。熊克说，宁可让我获罪，也不忍心困苦我的百姓。后来州府派幕僚检查有无亏欠，当时正逢天旱不雨，熊克对着他流泪说，这是催租的时候吗？不使者瑞辉巡视属县来到诸暨，对熊克说，以前只知道您擅长文墨，如今才见到古代奉旨守法的官吏。于是上表推荐他。熊克入朝担任提辖文思院。他曾把自己的文章进献给曾迪，曾迪拿给孝宗看，孝宗很喜欢，从宫内发出御笔，任命他为直学士院。宰相赵雄对此感到很惊奇，于是上奏说，翰林院是清要之选，熊克是个小臣，没有经过论荐就得到任命，无法使众人信服，请求由朝廷召他考试，然后再任用。皇上说好，于是任命他为校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学士院全职。皇上驾临选德殿，召见他并告谕说，你起草的制告很工整而且得体，从此闲暇时可以讨论治国之道。熊克自认为被皇上赏识，多次上奏论事。他曾说，今人虽然与我们讲和，但不能保证将来不毁约，现在应当以和议为防守，以防守为进攻，在讲和的时候做好防备守御的打算，对方不能禁止我们这样做，边境防备充实了，今人万一猖獗进犯，必定不能得志于我，退回去之后再来找借口屈不在我方。而且如今的防守最重要的是淮东，今人进犯淮西，要自带粮食，形势必然困难。如果进犯淮东，清河的粮船顺流直下很容易，那么防守淮东的对策应当以垦田修堰训练民兵为先。增援淮东的对策不如在江阴建立水军，紧急时可相互接应，但仓促建立义军恐怕引起敌人猜疑，应当假托海盗商贾往来要冲，多有抢夺之势，设置一名巡检警督，从此逐年增兵，不超过10年就暗中形成一支军队了。中兴之际不担心军队不可用，而担心将权难以收回，如今的弊端不担心将领难以驾驭，而担心军心容易动摇。过去各位大将抚恤士兵如同家人，自从罢免诸将兵权后， 御前主帅频繁调换，凡是军中征税专利之力，本来用以供养士兵的，如今都转变为贿赂之物，又搜刮剩余部分来补充，
士兵能不怨恨吗？
应当严厉告诫将帅不要放纵剥削。皇帝赞赏他有志向，召他起草明堂赦书。熊克说，两浙接连饥荒，蝗灾又将兴起，赦文不宜用粉饰之词。皇帝赞赏他识大体，任命他为起居郎兼直学士院，因谏官弹劾出朝任台州知州，后任辞官。熊克博闻强记，从年轻到年老，除著书立说外，没有其他嗜好，尤其精通宋朝典故，有人询问对答如流。家中一向节俭，即使显贵也不改变，旧居低矮简陋，门前容不下车辙，即使不使者郡守到来，也必须下车才能进入。他曾喜爱临川童子王克勤的才华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却缺乏嫁妆，恰逢起草制书获得赏金，于是用来操办婚事，人们称赞他清正耿直。去世时73岁。张吉之，字温夫，是参知政事张孝伯的儿子，因父亲恩应被授予乘务郎，全选考中两浙转运司进士举，历任兼平江府粮料院，为父亲服丧，丧期满后担任兼临安府楼店务，为母亲服丧，丧期满后担任兼临安府龙山税、宁国府城下九区务，签书金门军判官厅公事，乌城县城特差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，提领户部犒赏九库所干办公事，天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，行在检点善军稽赏九库所主管文字，兼尚书六部门，淮南东路提举长平司主管文字，天差通判扬州，改任镇江，又改任嘉兴，将作兼部军器兼城，司农四城之嘉兴尚未赴任，因谏官弹劾被罢免，请求担任辞官主管云台官，以年高隐退告老，特授直密阁制事。保佑四年，制置史于会进入四川，因谗言弹劾阆州守王维忠，于是削去王维忠五官，没收其家产，交付诏狱，经拷打审讯，诬陷他服罪，判处死刑弃市。王维忠临行时对他的朋友陈大方说，我死后当上诉于天，刽子手挥刀七次都没砍断脖子，鲜血倒流。张吉之虽然闲居，仍写信给淮东制置使贾似道，请他抚恤王维忠的遗孤，又让从孙张侍妾娶了王维忠的孤女。不久贾似道入朝为相，中书舍人常廷把这事上奏，景定元年发还王维忠的首级，以礼改葬，归还金坛的田地，大多是张吉之倡议的结果。张吉之因擅长书法闻名天下，今人尤其珍爱他的墨迹。王维忠字萧尊，是沁源府鄞县人，嘉定13年进士。赵藩字昌富，他的祖先是郑州人。建炎初年，他的祖父赵阳以秘书少监的身份出任提点坑野，寄居在信州玉山县。赵藩因赵阳致仕恩应，补为周文学，调任浮梁县尉，连江县主簿都未赴任，担任太和县主簿，受职于杨万里，调任陈州司礼参军，因与郡守争论御事被罢免，人们认为赵藩正直。当初赵藩受学于刘清之，刘清之任衡州知州，赵藩就请求担任兼安仁善军酒库，借此完成学业。到了衡州，刘清之被罢官，赵藩立即请求任辞官，跟随刘清之回乡。后来甄德秀在《国史》中写道，赵藩在师友之间的情谊如此，怎会辜负国家呢？闲居在家，连续担任辞官考核优秀共31次。李宗即位，以太社令的身份与刘载一同被征召，赵藩不接受任命，特改奉义郎直密阁，又推辞任辞官，得以致仕，转成义郎，依旧直密阁。去世时87岁。赵藩50岁时仍然向朱熹求学问，年老后仍担心晚年道路艰难，将居所命名为南斋。赵藩性情宽厚平和，待人平易和善，但刚正耿直不可改变。丞相周必大与赵藩交好，多次加以引荐，赵藩最终不肯接受。刘载的话说，文献之家，典范之士，岿然独存，还能维系学者希望的只有赵藩一人而已。信州知州吴起请求录用他的后代，下诏让他的儿子赵岁补任上州文学，赵岁也竭力推辞。 又下诏让赵遂以乘务郎致仕，给予义子恩泽。景定三年，密阁修撰郑协等人请求赐予谥号，于是赐谥文杰。